非常的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的好朋友，以及这一刻在网络上，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我们共同聚集在这里，我们共同的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一次三天当中所用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夜静天明。虽然这一刻我们在这里聚会，外面是黑夜，但是我们都知道，长夜漫漫终有尽头。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我们就迎来了白天。但是我想，夜静天明，尤其在当下的时刻，其实对我们你我来讲，好像有一个更迫切的我们人生里面的愿望。我们盼望流行了三年的这个新冠疫情能够夜静天明，能够早日的走出长夜，能够结束。我们盼望已经有半年多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能够夜静天明，让两边的百姓不再饱受战火之苦，让整个世界也不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让苦难可以结束，战争可以结束，能够夜静天明。我们也盼望，无论是在北美或者在世界许多地方，最近居高不下的这些的通货膨胀，很多地方很深重的经济危机，也能够夜静天明，能够走出困境，能够让百姓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安身，可以比较的不用那样的担心。不但是在大的方面，其实对你我来说，相信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难处里面，纠结当中，我们都盼望能够夜静天明。许多人在婚姻的难处里面盼望夜静天明，不过可能有些人的理解就是一拍两散，终于可以去离婚，可以熬过那个冷静期。好，现在有些地方还需要设冷静期，因为怕你不冷静，因为数字太大，民政局忙不过来。但是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夜静天明，因为你用人的办法，事实上也许你结束了一段婚姻，不见得你能够进入更完美的婚姻，虽然你期待这样如此。也许你是从一个黑夜进到了更深的黑夜。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夜静天明呢？这个世界也不是因为有了新冠，有了战争，有了通货膨胀，我们才突然感觉日子很难过。如果你回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没有刚刚我们在这里诗歌所唱到的，没有那个奇异的恩典，没有那个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没有上帝的真理，事实上我们人类永远在漫漫长夜里面，我们盼不到天明。难道历史不正已经这样来证明了吗？所以我想这几天我们特别从这个我们每一位人心里面的渴望夜静天明，我们仔细来思想，到底天明是什么，如何让我们心里面真的亮起来，如何让我们人生的长夜能够真正走出尽头。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在这边特别从幸福的确据，我们从这个题目来思想。因为幸福不但是我们一生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人生能够幸福，不但对自己，我们对别人，我们也都是这样的祝愿。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把握呢？
因为看看我们的人生，好像都已经告诉我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据说台湾那位张荣发先生很会做生意，他的长荣集团也相当的发展，很多人跑去跟他请教到底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那么他就指着他办公桌后面墙上挂的那个条幅，上面写的四个大字，他说其实很简单，这就是我能够成功的秘诀，上面就写这四个大字，叫做常思一二，常常思想一和二。有些人看不懂什么意思，他说很简单嘛，人生不如意占了十之八九，那么你就想一些开心的，因为剩下也就是10%、20%或者1/10、2%，你就别成天想那些不高兴的，那么你就想想那些，比如什么金榜题名时啦，洞房花烛夜啦，当然这个有些人不堪回首啊。他乡遇故知啦，不过现在有人说要加两个字，叫最怕他乡遇故知啊。我今天下了飞机就遇到我的故知哈，这个张超弟兄，竟然我们都是老乡哈。听说我们当中有很多我们的老乡，那么总而言之，人生好像大概能够让你快乐的实在不是太多，所以张荣发先生说大概你这样想就好了啦。我想固然我们可以让自己灌一些心灵鸡汤，我们希望凡事看开一点啦，乐观一点啦，但是事实上缠绕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好像确实是长夜的黑影。有时候我们有了幸福感觉很快乐，但是就像这个词快乐一样，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对幸福没有把握，在哪里能够真的找到我们的幸福呢？有一次我回到国内参加一个年轻人的婚礼，他们的婚礼呢选的时间还蛮浪漫的，叫做5月20号，大家都知道520这个是年轻人现在很喜欢的，因为网络上代表我爱你520，然后他们选的时间点又特别奇怪，选了下午1:14。我说岂有此理，这个好像很少有人会选这样奇怪的时间哈开始他们的婚礼。他们说张牧师你不了解，因为连起来叫520 1314，因为下午13:14啊。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两个人的彼此相爱是一生一世。所以现在年轻人这个当然很有创意，哎，我说真的，哇，你们太有创意了。这个，那我说你们之前忙了什么？他们说我们忙了，当然要布置啦，要邀请啊，不过还忙着做一件事，就是签婚前协议。好，我吓一跳，我说你们也不是好莱坞的大明星，这个。也不是大富豪，这个干嘛要签个婚前协议啊？那个女孩怎么讲，她说我们现在头脑很清醒，虽然结婚没有发婚，我们呢要先讲清楚啊，这个将来一旦有问题，那房归谁，车归谁，婚前财产怎么样分啊？她说这个现在蛮流行的，因为现在我们结婚叫做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是绝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哈哈，我一听我心都凉了，我想你们就不能够用520 1314这样一个浪漫的，这个你们现在自己都不太有把握哈。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先签婚前协议，我想其实你会发现人类越来越对自己我们不太有把握，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当然更谈不上我们对幸福的确据和把握。所以几年以前中国大陆专门做一个调查，花了本钱，这个中央电视台也派了很多记者大街小巷去采访，你幸福吗？就举着话筒到处问你幸福吗？那个人被采访的刚好人家就幸福，我姓张人家就幸福。
那么那个记者说，你幸福啊，太好，那你满足吗？哎，我们汉族刚好那个就满足。后来我才知道满足里还真有幸福的。哇，那记者特高兴啊，这标准答案啊，你又幸福又满足，请问你怎么幸福呢？我爸幸福啊。你爸幸福，那你怎么就幸福呢？因为亲生的。现在亲生都需要打个问号，不一定啊，因为如果不做鉴定也不一定亲生的。哇，那个记者就一团糟，继续问那个人说，你干嘛，你是问这种问题啊，逃走了。我想当然这个是一个小段子，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幽默，不过从某一种角度我们好像很难回答我幸福吗？如果别人问你幸福吗，你真的能够很有底气很有把握的说我很幸福，好像不见得。因为你知道人生里面会有多少风雨。那么数字可以说话哈，从十年以前联合国呢就开始有这个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啊，每年他按照他选了大量的国家哈，像去年是总共调查了149个国家和地区，那这个是从国家的生活水平啦、社会支持啊、健康预期啊、自由等等各方面的评估啊。看完以后我心情有点沉重，因为我们的祖国排名在一半以后，当然已经有很大进步，这个80几位。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扪心自问，虽然是的，我们现在无论在经济、在 GDP、在各个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而过去我们也确实的以为，只要生活小康，只要生活现代化，只要人均收入提高，只要能够住上宽敞的豪宅，开上名车，所谓五子登科，大概我们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不过事实上，我相信特别今天在座的，我们来到这个所谓花园之州 Garden State， 那么我呢是在 Golden State 住了30年，好像级别比你们还高一点，因为你们才花园之州，我们金色之州。去了加州，当年那个很多人说你来对地方啦，因为我们华人以前希望四个州，叫做身在苏州，因为苏州很多官宦人家、书香门第，然后呢要长在杭州。我其实这个我爸就是杭州人，从小在西湖边，那么山清水秀，所以叫身在苏州长在杭州，然后呢吃在广州，广州什么都可以吃，味道非常好。有人说夏娃如果广东人就好了，因为蛇来不及引诱他先吃了，免了多大的祸患呢、最后一个叫死在柳州、广西的柳州出产那个木材做棺材特别好、我们中国人呢，华人呢，一向就是生老病死全部要考虑进去，所以叫生在苏州长在杭州吃在广州，然后呢要死在柳州、结果到了加州，很多人说一个州就解决了，这个加州你看气候多好，华人众多，然后呢各种美食啊，然后呢要飞到亚洲也很方便，总而言之加州有种种的好处，所以才叫做 Golden State。 不过现在大家也知道，你看一看这两年的数据，大批的华人逃离加州，好，因为税高的 不行啊，那个社会治安啊等等啊，每况愈下。我想我们都以为大概只要生活环境，大概只要生活水准，大概只要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万事如意，这个就叫做幸福。但是为什么好像某方面我们是可以达成，但是你幸福吗？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回答记者拿着话筒来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事实上自己都没有办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让我们聚焦在上帝这一段很宝贵的话语，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同时也仔细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得着那可靠的幸福，那有确实把握的幸福。 这段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5章的第一节到13节，其实是整个55整章的经文，不长，但是里面很重要。上帝提醒我们，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注意，水是非常重要。我们加州，或者其实我听说这边也一样，不但是温度非常高，而且严重缺水。我记得上次来洛哥也住在旁边 hotel， 刚好遇上暴雨，那个飓风，那个连地铁都被淹了。那么现在这几年呢，就是严重的干旱缺水。你们干渴的就当都当就近水来。中国大陆也是很多地方严重的干旱，其实是全球性。当然这里的水意思不单单只是我们生活需要的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最近纽约纽杰西好像是德州送来了很多没有银钱的人，所以弄到后来也崩溃了。以前说来吧没有关系啊，我们敞开大门欢迎啊，现在也头痛，都送到奥巴马家乡去了，也不用担心。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以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的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见出。这就是上帝的话，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整章圣经向我们描述的，首先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干渴，我们缺水，不但是在自然界里面我们越来越发的感觉缺水，更是我们心里面的干渴缺水。然后那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就是以为没有银钱的缺钱的是可怜的， 所以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所以说白了，我们对银钱好像上帝刚刚所描述，我们认为钱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我们透过劳碌，尤其我们华人非常的勤奋，来到了海外，我们真的是抵手秉烛，我们辛苦劳累，然后呢赚得了银钱，然后我们以为用这个可以去买那些让我们可以得宝珠，让我们可以喜笑的，让我们可以快乐的。但是刚刚的圣经非常清楚，上帝在那里叹息，你们以为用银钱，你们以为靠劳碌，你们以为借着买卖能改变你们人生的状态吗？最后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好像是荆棘，好像是蒺藜，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心田好像充满了各种的苦毒，充满了各样的难处，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被引导吗？虽然我们都有这样美好的愿望，所以首先这里告诉我们，上帝说你们到处寻找，真没讲错啊！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寻找的人生，我们为各种的需要寻找，我们为吃喝住宅寻找，我们为工作就业寻找，我们为恋爱婚姻我们寻找，我们为怎样的儿女能够上好的学校我们去寻找，我们为我们父母能够有一个最后安度晚年我们替他们寻找，老人家自己也寻找，过去的寻找叫做养老，养儿防老，当然现在倒过来叫养老得防儿，因为现在出了一族叫啃老族，你一不小心就被啃光，所以从养儿防老现在改成养老防儿。不，总而言之，怎么防也是你的寻找嘛，因为你觉得总要有一种办法。寻找里面，你发现我们耗尽一生啊。我们来到海外，漂洋过海也是寻找。很多时候就随着大流，我在中国，他们说我们最盼望这几年以前了，现在大概改了，以前叫做一等就漂洋过海，特羡慕。哇，你们漂洋过海都走上西游的道路，我们都西游记了，都到西方来了。那我说不能漂洋过海，他们说起码北京上海，我说如果也不能那就深圳珠海，反正都要带海，我说有没有考虑西藏青海，好像没有。那我说实在不行，他们说干脆跳海。总而言之，我们就要找嘛，耗尽我们的一生。但是你在人生里面，你随着岁月的累积，你一定会发现充满危机，你的寻找不见得可靠。正好像很多当年想尽办法来到海外，以后呢突然间被这个 fire 掉了，或者是经济不景气，或者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心生后悔，然后你再看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有些当年没有出国的，哇，他们现在好像也发了，他们也赚了不少钱，他们房子住的比你大，然后呢你就开始，哎呀，我当年怎么会做这个决定呢，花那么大的心血呢？真有这样啊。我们在加州啊，我看了一些人常常来来回回，哇，买一张机票回去了，哎，过一段又见了，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哎呀，回去好像也不是像自己想象那样啊。然后呢就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陆家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叫做荡秋千，就是在太平洋两岸，我们那边隔个太平洋就是亚洲，荡来荡去。我说那你家应该搬到夏威夷，因为中间比较刚好，你荡秋千总得有个支架吧，你放在加州这个还是太远了，这个你放在夏威夷正好，两边距离差不多。我们的人生在寻找当中，你仔细想哈，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有人说现在十岁你要考虑了，因为学区对你很重要，为了买这个学区房啊，这个美国可能情况还好一点，
那当然也是华人很会找，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离像我们教会这样，这个大学名校都在旁边的，这个可以。那么二十找爱情啊，太浪漫了，要找一个高富帅，要找个白富美啊。白富美以前我以为是洗衣粉的牌子啊，白富美后来啊说落伍了这个。总而言之，那么三十找家庭啊，成家立业嘛，这个爱情中的要开花结果。四十的人大半就觉得好像就是成功。所谓这个你职场的成功，商场的成功，但是很少人会注意婚姻里面的成功，常常可能已经是这个婚也离了。我有次参加我们的同学会啊，这个还是真的十多年前，大家见了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好像就啊还没离啊，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怎么会这样？以前见面吃了吗？怎么突然改了离了吗？这也太快了哈！他们突然告诉我说，你不晓得，我们现在这些所谓功成名就的，就是事业有成的，也赚了点钱的，我们现在都喜出望外。我说什么意思？他们说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简称喜出望外。总而言之，你会吓一跳哈。那么五十呢，就经营了，钱财了，反正别的都中了次要了啊。这个银行存款很重要，投资很重要，股票很重要，赚钱很重要。六十比较看开一点，流行一个词叫淡定，因为觉得太浮躁也不行啊。有人说这样下去，我的血压也降不下来啊，胃也痛啊。这样淡定，淡定，好，常常对自己要说淡定一点，淡定一点，看开一点。那么七十叫寻找健康，就突然发现这个，你如果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健康，那也不行啊。人到七十，真的开始思考，其实有点晚了。不过总而言之，跳广场舞啦，或者是赶快去 gym 啊，去这个啊各种健身房啦，总是吃保健品啦。好，那八十叫做寻找即兴，因为突然真的有个老妈妈问我，她说：“陆家，她说我看到现在这些的 password 啊，就密码，她说我就这个头痛啊，因为她大概钱也不少放了，而且不敢放一个银行，这个也放一点，那里也放一点，那么。”当然也记不住了，因为现在那个密码、要求太高了，大写小写 special case 什么乱七八糟，他哪记得住？他说我就记在一个小本儿。那最近突然发现小本儿也不见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全完了，我这钱全打不出来。到了八十，你就会发现，其实也不用到八十，常常开始记忆衰退。九十，有人说就是清醒，第二天我觉得很清醒就挺好了。你看这张表，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其实长不长，并不长，一个十年，一个十年，一个十年。我上次站在这里还是五年以前，刚好是我们全家这个要出发去到德国去做刘德华。我们留在德国的华人都叫做刘德华，这名称太响亮了，兴高采烈我们在这边，然后长老啦、牧师啊，那时候为我们按手祷告。我突然间想，五年过去了，今天又站在这里，我们的人生一个十年一个十年非常快速，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最近这个其实已经有几年 有一段时间，这个叫做鱿鱼游戏，韩国人他们拍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火啊，因为他其实某种程度在表达整个的人生好像在一场游戏里面。我看到那个网络上的评论，最后有一个人会胜出啊，你把其他人都打败了，勾心斗角也好啦，这个想尽办法绞尽脑汁，总而言之你战胜一个又一个，最后这个游戏只能出一个最后的赢家。但是 看过的人发现，其实他告诉你人生没有赢家，最后那个人也是以悲哀收场。你认为的真理，如果把人性和金钱这两个东西加进去以后，你发现完全变质。所以人间的真理真的只能打上引号。我们老早就知道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别跟我讲真理，这是人间最长的，特别年轻人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你认为的对我认为就是错，你认为的黑我认为就是白。你现在遍看这个世界，你看每一个议题出来都会这样。有的人说要打疫苗是对的，有人说不打疫苗是对的，有人说这个共和党是对的，有人说民主党是对的，有人说这样这个政策对的，有人说那个政策对。我告诉你，在天下人间，这个游戏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把人性和金钱两样东西加进去，就变质。然后呢，这个游戏好像可以简化为几个问题。第一个，活着有意义吗？到底人生活着就是最后在这场游戏里面胜出吗？你真的胜了吗？你不还是死亡给你画个句号吗？你就拿了那么多的钱，因为你每打败一个人，那么你就多了一份的这个好像累积那个金钱。第二个问题，50步可以笑100步吗？在这个残酷的竞争里面，有的人可能不择手段被人唾弃，这么卑鄙，有的人可能稍微光明正大一点，稍微正人君子一点，但是50步可以笑100步吗？心灵鸡汤管用吗？在人间很多时候充斥着各种人生导师啊，这个带领你的 mentor 啊，告诉你这样那样，然后呢一大堆的心灵鸡汤灌起来，人间打引号的真理经得起考验吗？写这个评论的人不是基督徒，不过我觉得他有很深入的观察以后，他不是简单的好像哇，这个拍的这个这么火，这么多的人迷恋在当中，而是透过这个现象整个透视人生。我觉得这四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可以问的，因为我们正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呢？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说你们首先寻找的就是要吃饱，要解渴，除了你们的身体的需要，你们自己也发现心灵里面有需要，你们盼望有真的欢喜，你们盼望有真的平安，但是你们找到了吗？你们可能走在错误的路上，走在错的方向，难道不是吗？这就是刚刚经文告诉我们的，你们总以为银钱可以买来一切，你们总以为透过自己的辛劳，然后呢赚了钱可以去交换，可以去得着你们想要的，但是这个方向是错的，你们依靠的对象是错的，你们依靠了赢钱，你们依靠了所谓自己，靠这些，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以至于我们对幸福都没有办法下一个正确的定义或者准确的定义。我们寻找食物，也希望能够有营养的食物，精神的层面我们寻找平安，我们也寻找幸福，这些是所谓我们也都知道，这些不一定是物质能够买来的，比如真正的爱情，比如真正的亲情，比如真正的安全，或者内心的平安，这些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光靠钱换不来。其实你会发现，上帝告诉我们，在我们更深的深处，我们在寻找意义，我们在寻找永恒。因为事实上是这样， 你赚的全世界，如果最后死亡画个句号，你一定会发现这个仍然是很可悲啊。难怪以前中国的那些名著哈，这个《红楼梦》哇，年少的时候看得如痴如醉啊，特别喜欢那个，特别羡慕那个叫做宝玉的。哎呀，我说这个含着金钥匙就出生了，然后呢，这个穿金戴银的，这个生活好像也没有太多忧虑哇。最后发现了，作者老早告诉你的，假的，别太当真，所以叫假宝玉。人家刚干嘛看得那么入迷呢？你喜欢那红楼吗？那是一场梦，所以叫做《红楼梦》。那么那个《三国演义》也是这样，打打杀杀，哇，那些大英雄不得了，诸葛亮啊、孙瑜啊、周瑜啊、孙权啊，但是唯独忘了读前面那个叫开篇词啊，“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我们常常以前说，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第一个当然是成家立业啊，这个把自己的小家建得好像，如果能够见到像贾宝玉这样的这个衣食不愁，这个大概是人生的一幅图画。那第二幅图画呢，这个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啊，那个这些大英雄啊，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啊，这个都厉害，好像变成我们人生的两个方向的向往。所谓成家还要立业，但是这两本书都非常清楚地把整个人生的真相揭示出来。打打杀杀，鞠躬尽瘁，到最后就给你这几个字，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还在，夕阳几度，那些人到哪里，大江老早淘尽了。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真相。我们以为这可以寻找到我们人生安身立命的意义，所以刚刚的经文很清楚，我们人类的错误在哪里呢？第一，我们以为金钱万能；第二，我们以为自力更生。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否定钱的作用，或者你需要自己的努力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以为你的人生整个只要这两样，我一定满足，我一定幸福，那么答案已经可以告诉你，绝不是如此。因为太多有钱的人比你有钱的不知道多少，比如说像 Steve Jobs， 又聪明又有钱，你去看一看他最后在 Stanford 大学最后那一场的演讲，网上你也可以找到他在 the last moment before he died， 在他死以前他所讲的话。他说，我回看人生，我就是没有幸福。很多人以为我很成功，他说其实那些不过是我生活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幸福。然后他特别提到，所有的东西失去了都可以再找到， But only one thing， 只有一样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 That is life， 生命。我也想不用他讲，2000年前耶稣已经讲过了，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为什么 Steve Jobs 这样聪明的人需要到他的 last moment， 需要到他死以前的最后时刻才发现呢？我们以为努力，靠我们的打拼，靠我们的努力，我们劳碌，我们不休息，我们天天努力工作，我们能够找到吗？ 我们常常不但买不到我们想要的食物，不但不能够使我们饱足，而且常常还会带来很奇特，常常失望不断，因为你盼望越大，希望越大，常常你的失望也越大。这个人姓李啊，这个以前都住在上海啊，这个最近搬回台湾去了。那么这个因为前段封城啊，所以呢他太郁闷了。郁闷以后呢，他女儿给他出个主意，说：“老爸，你既然郁闷了，那你也没地方发泄，你家里那些你就把它砸了。”这个现在西方蛮流行，据说日本很早就流行了，就当然人家本来砸是有条件，先弄一个反正也不太值钱的，你本来想扔掉的，那你砸就砸。那这个人因为当时疯了也没地方砸，他一看家里面这东西，他 就一怒之下就拳打脚踢，因为他以前也演过这种武打戏，所以动作还蛮干脆利落。哇，这个一怒之下把家中所有的家具砸个稀巴烂。不过你知道他毕竟过去也蛮节俭的，结果砸完以后，他说看到家中被砸烂的家具乱作一团，自己心里犹如在滴血，太可惜了。哎呀，他说粗略一估计这损失太大了，这一砸大概3000万就没了。好，这个我想这3000万其实也不天上掉下来，他也拍了不少戏， 也流了不少汗，总而言之一顿砸没了。那么这个是老戏骨，很会演戏。最近还有一个小戏骨也姓李，翻车了啊，顶流啊！他还演过那个叫《好男儿》啊，现在不叫《好男儿》，叫《坏男儿》。那这种基本上还有个姓吴的啦，都类似哈，就是一夜之间作品下架，代言索赔，然后查无此人，没了。哎，你现在到网上查不到了，这个都是某某某某代替了，根本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有时候你发现哇，大红大紫啊，哇，家财万贯啊，我们也以为我们很会赚钱啊，我们很有头脑啊，我们靠自力更生啊。不过人生。好像这个人哈，这个是京东的副总裁，这个叫做蔡磊，这个人当然很厉害，别看他是二把手，不过有人说其实京东基本上真的能够有今天，他出了很大的力。那但突然间有一天检查出来得了渐冻症，渐冻症真的是蛮残忍的一种疾病，到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然后人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呢你的这个肌肉就开始萎缩，到最后除了眼睛会动，好像其他都不太能动。这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从人生赢家，这是他过去自己一直认为的，到绝症患者。他说当我知道我自己快要死了，我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他就问他的医生啊，他当然他也很有钱了，找了很多这个出名的医生，那么有一个医生是别人都推荐，那医生给他做完诊断，最后说右手比一下，如果你的生命这么长，那么现在你只有这点，不到三分之一了。所以那个医生给他的建议就是该干嘛干嘛，你也别太花太多的时间到处求医访药，用处也不是太大，你赶紧好好规划一下，什么事情交代一下。他说我除了7、8岁的时候我住过一次医院，那我有记忆。他说这个30年连医院的门诊我都很少去，我过去觉得我跟病人根本不应该在同一个世界，他觉得我很健康啊，你看我又聪明又健康啊。这个这些人到这个位置，你知道他的这个一天的时间都是排得满满的，满世界飞呀，各种的演讲啦，各种的策划啦，开会啊。突然间意识到意外和明天，真的你不晓得哪一个先来。我们的人生里面，我刚刚举这些例子，其实有太多的各位都知道的，无论是婚姻里面突然的破裂，曾经以为天长地久，后来发现是能撑多久， 曾经海枯石烂啦、啊，哇，总而言之，各种的词都可以形容。那现在已经因为这类新闻太多了，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也吃瓜群众这瓜吃太多也烦了，也不太有兴趣。整个的人生，上帝要让我们看见。如果你到现在还是迷信金钱万能、自力更生，你以为就这两大支柱一定能够给你带来幸福的人生，那么上帝的话今天告诉你错了。你不应该这样以为这条路一定能够确保你会有幸福的确据。其实这段圣经，上帝除了把我们整个人生的真相做一个剖析，最主要你注意看，里面有两个词是很恳切的，一个是看来，你们都来。上帝说你们都来啊，不是只有一部分要来，不是只有那些生了病的人要来，不是只有那些所谓山穷水尽的人要来，不是只有那些最后郁闷到一个程度好像无处发泄的人需要来，每一个人都要来。第二个呼唤呢，听啊听啊，你们要听。我想这是我们人生真正重要的转捩点。第一，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要打开心灵的耳朵，我们要听一听上帝的话。你会发现来好像是我们人生来来去去跑来跑去，听我们也人间，你从小学一直中学一直听老师，我们学位也很会念，我们学士硕士博士最后变烈士，我们就一路我们好像听了很多，听到后来你说我不听了，你唯独漏掉一位创造我们生命、掌管我们生命、拯救我们生命、我们生命最终归宿的、审判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上帝。我们既不去认识他，我们也不去听听他怎么说。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不到他那里去，我们也避而不听。所以我们人生要有一个突破，就从这里开始来听。在另外一处经文，上帝这样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知道要解决心灵的问题，不是靠外在的物质，心灵要用心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里面永远是干渴的，永远是饥饿的。所以刚刚大家一定注意到，里面有出现一个很奇妙的词，叫做可靠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很特别，前面要加几个字，叫做可靠的 reliable faithful。 那么什么是这个上帝要给我们的可靠的恩典呢？首先你知道，它不是用世界上的办法，世界上你要得什么东西，那么你用钱，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标价了，现在连心灵鸡汤都标价了。我看到有一次有一个广州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现在又籍籍无名，曾经突然间变了一个网红，那么这个穿一身白衣，据说连小学都没有毕业，那么人称彪哥，我具体他的名字都不太有人知道，大家都叫他彪哥。那么这个人呢，口才特好，口才一流。哇，我稍微看一个视频哦，他在那个台上啊，来哇，自高气扬，手背在后面，下面一大群都 CEO， 都是公司的老总啦等等，因为大家慕名而去。那么听他一次演讲多少钱呢？入场费20000人民币，那还是好多年以前。哇，下面那个人坐满呐、说彪哥给我们话，我们虽然很会做生意，那听彪哥一席话，我们好像人生茅塞顿开。我告诉你，世界上这些东西现在大家都知道，北美出来那种杀猪盘，
其实只是这个大概远渡重洋过来，其实这老早就留，老早就这样。那么都以为只要你付钱，你就得好处。但是你注意，上帝可靠的恩典，不需要你花钱，也不需要你付价值。不是说它没有价值，乃是因为它的价值是无价。你就知道你要付，你根本也付不起。明天我们就要讲，你以为靠行为，以为靠出钱，靠你的力量，你根本买不到。但是 that's true wine and milk， 这可是真正的上帝用酒和奶来形容，就是是真正让你的人生是得幸福的，是得饱足的，是得营养的。是什么呢？ Everlasting covenant， 是上帝永恒的约，他要跟你立永恒的约。你知道人间不能用这个 covenant， 人间都是 contract。 covenant 就是你可以改，上帝不会改，跟你立了就立定了，所以叫做 everlasting covenant。 然后呢， faithful love， 信实忠诚的爱是什么呢？具体来讲，就是那个被见证的救主，他也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别看，虽然在旧约时代，上帝透过以赛亚把这一段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但是已经在预言这位被见证的救主，这位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他要跟我们立永恒的约，他向我们发的是忠诚信实的爱，他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酒和奶，而且这个叫做无价的上帝的恩典。你没有办法用地上的物质，用地上的银钱和价值去衡量。你觉得怎么样？这是我们过去人生从来没有听过的消息啊。我们也以为不可能嘛，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呢？不会有的。世界上哪里有不需要钱白白给你的好处呢？不可能的。这是过去我们的想法。你愿不愿意从刚刚讲，你先来，然后你听，你开始思想。其实要得到并不难呐、啊，这段经文把方法都告诉我们。第一就是来，非常感恩今天晚上有好多我们的朋友来到现场，也有许多来到了线上，我们一同来，然后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田，我们愿意留意的听，侧耳的听。然后你注意，最恳切的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上帝说当趁着他可寻找的时候你寻找他，当趁着他相近的时候你去靠近他。其实最近这些的，无论是新冠大疫情，无论是仅次于一战二战所爆发的这个，有人已经形容统计差不多是现代来讲第三场最大的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打，只是现在还没有用到核武器，不过各种武器这个其实已经用了不少，人也死了不少。不只是现在大家感觉那种的通胀也好了，经济大家现在大概对未来前景真的很乐观的，美国的统计不到20%，那么确确实实这个，而且呢因为这个新冠以后，许多的人内心产生那个焦虑忧虑，而且很多的人在这个所谓后遗症里面煎熬。现在发现新冠
你感觉好了，真的有的就长期失眠啦，有的就长期那个味觉嗅觉都没有恢复啦，有些就这样那样，总而言之各种各样还在不断的蔓延，还在不断的发现当中，可能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里面需要留意啊，我们常常就是等啊等，以后再说，以后再说，现在我很忙，现在我没时间，现在我不想去想。那你说你当趁现在他在找你，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他说你向我求告，为什么不来呢？然后我们要得到这个，我们就必须要丢掉旧的，这个就叫做悔改。你要得到上帝给你的，你如果继续用你的旧的皮带，用你旧的思维，用你过去旧人，用圣经的话来讲，你到最后不伦不类啊，你旧的也没有办法给你呢，是新的也没有办法得到啊。所以那你说你当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过去的旧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我们的罪。小时候我爸妈都基督徒，他们老跟我说路加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听了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我说爸，你看我还不错嘛，家里面这个都你们都表扬我，觉得我行为举止还可以，学校老师也觉得我算是比较乖的学生。罪人这太可怕了，好像太严重了。直到我在大学1979年第一次因为圣诞我没有办法回家，那个离家2000多公里在东北念上大学，特别想家，那怎么办呢？我就这个我就特别怀念家里面圣诞的气氛，所以呢我就自己唱一首歌，然后呢这个读一段经文，我就读到马可福音第10章，那里说有一群家长把他们的小孩带到耶稣跟前，要让耶稣来为这些孩子祝福。耶稣的旁边那门徒啊就说，哎呀别来打扰我们的老师了。没有想到耶稣向他的门徒生气，耶稣说不要拦阻孩子到我这里来，人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见不到上帝的国度。那天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经文很深的感动我，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离乡背井，远离家人，好像举目无亲，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需要有一个膀臂，有一个怀抱，让我感觉有安全。第二方面我就想这句话，为什么只有小孩子才能够看到上帝的国呢？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当我们一旦失去了天真，当我们一旦失去了单纯，我们以为我们长大了，结果呢我们真的可以说也变得就越来越自我中心，变得越来越用自己的办法，坦白讲也变得越来越不要上帝。那一刻圣灵光照我，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不错，突然那天想起来小的时候在家里专门干一件事，就是偷吃白糖。我们那年代糖真的蛮金贵的，不但要钱买还要票买。哎呀家里面我那天找来找去找不到一块饼干，找不到一个糖果，后来发现厨房有一罐白砂糖，我说这东西怎么以前没发现，一吃挺好吃的，一发不可收拾，一想起来跑去吃一口，一想起来那吃完以后心里也觉得不太平安，因为觉得这个总 something wrong 哦，因为这个家里面做菜用的都被我吃掉了，怎么办呢？突然间看到我弟，我说你过来，他说干嘛？我说吃白糖。哎呦，他说这不行啊，这做菜用的。我说你吃一口，他吃了一口，他倒没有像我这样一吃就爱上了，他吃完就走了。我说你也可以走了，你任务完成了。他一走，我大口吃啊。后来果然外婆发现了，谁吃了？问我姐姐说没吃过，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外婆去问弟弟，不要问我。我弟真老实啊，有没有吃过？有吃过。 所有汤全他吃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那时候心里还得意啊，这个难怪我上大学，你看这个。那一天啊，一道光到我心里面，突然间我自己都吓一跳。这件事情我以为很小，你注意背后什么呢？说谎、欺骗、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这就是上帝一针见血告诉我们的。上帝说，我遍察世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标准，这个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其实我们就像那个刚刚那个影评家说的，我们不过都是50步笑百步而已啊。我们说哇，那个大贪官啊，哇，那个大坏蛋，通通都是好像他们做了最大恶极的事，当然是有程度的不同，但是本质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结论是你没有办法否定的。所以上帝说，你需要离弃自己的道路，起码你里面要有愿意的心，这个叫做你愿意悔改，把过去是背对着上帝，现在你转个180度，你把你的脸朝向他。然后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使用信心。神看不见，你说为什么看不见？我们常常说，上帝，你让我看一下，我立马信你。你想一想，如果一个是大到无边无际的，你怎么看得见呢？因为你看见他就把他限制。耶稣，除非上帝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上帝，但是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所以2000年前许多的人看见他。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神，你想想你怎么看？不要说神，空气你看得见吗？为什么你看不见空气？因为空气充满每一个角落，所以你看不见。那么不但是因为大你看不见，而且上帝是圣洁的，你就没法看，因为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死。就好像现在我们连眼睛看太阳， 你敢看吗？你虽然知道那里有个太阳，你大概最多眯着眼睛稍微瞟一眼，你仔细去看，你的眼睛就瞎了，亮到一个程度你的眼睛都受不了。你想，上帝这样圣洁，毫无污秽，我们这样罪人要去看上帝，你不觉得这是 自寻绝路啊？所以请你注意，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经常会用我们人的想法，很有限的头脑，上帝，我要看到你我才信你。其实你看到他，你也不必信了，因为信就是你没有看见，你要用信心。所以信心首先是接受和认定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描述天怎样高过地，天跟地的距离你都知道，没法衡量。换句话说，上帝对你的旨意，上帝对你的心意，上帝对你的拯救，是你用你的头脑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你在信心里面你可以接受和认定。但上帝也不是这样不讲道理，上帝说，而且给你看见那个可信的凭据。刚刚我们最后念了一大堆的，上帝说怎么样让松鼠来代替荆棘啊，让番石榴来代替棘藜，这些其实都告诉你，整个天地都在诉说上帝的荣耀，上帝伟大的创造，这些是一般的启示。然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这是上帝特殊的启示。这两样启示，如果你用信心，大自然你不必用信心，你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这样宝贵的话语，你用信心来接受的时候，你就得着了。你得着以后，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呢？上帝的心得喜悦，然后我们真正道路能够亨通， 我们不再走在犯罪的路上，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我们才能够知道神怎样带领我们人生里面的旨意，我们才真能够欢欢喜喜而出发，平平安安蒙引导。我们的生命是会成长，过去我们的生命好像低矮的荆棘，像枯干的棘藜。上帝说，当你得了我的生命，在基督里，你慢慢的开始成长，成为松树，成为多结果子的番石榴一样，是指到我们的生命不但自己蒙福，我们也成为众人的祝福。神的话是一而再的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你们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喜笑，你们祈求给你们，寻找寻见叩门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注意上帝重要的话，我们说要说三遍，你看上帝常常连三遍都不止，一遍一遍的呼唤啊，来吧，听吧，你寻找的，地上你没有找到的，在基督里你才能够真正找到。今年刚好也是我蒙呼召全职服侍刚好第30个年头，常常回顾30年以前坐在加州帕萨迪纳的那个教室里面，从一个过去的工程师学理工的转变成一个神学生，坐在那个课堂第一天真的啥都没听懂啊！我说上帝有没有搞丑啊，弄错了，我现在从德国放弃了一切，我跑到美国，然后呢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坐在这个位置，因为过去我大学学的是日文，后来学了德文，我一发现怎么都学的鬼子的语言，不当然英文也是鬼子语言，我们那时候说美国鬼子嘛，总而言之那就没学英文，所以坐在那课堂，那个是一个美国人办的神学院，哇，听了 一头雾水啊，8个小时啊，他前面4个小时，他是一门密集课，上午4小时，中午1个小时吃饭，然后下午4个小时，我上的头晕眼花，最后呢离开教室回到宿舍问自己，陆家你听懂吗？我发现连一个字好像都没懂啊，哎呦，我说这不可能啊，上帝，我现在这样完了，我现在漂洋过海， 我到这里怎么可能。第二天本来我打算就打道回府回到德国继续，我那时候在读材料科学的这个博士课程啊，那我说回去算了，这不可能。那么早上爬起来太早，我本来找一些旅行社帮我安排一下，加州一大堆的华人旅行社，我说既然来了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纽约起码来一下啦，这个哪里走一走，结果太早都还没开门，都是电话录音，我一看学校8点要上课了，我想也好，去坐在最后一排，随时要开溜，就先听他当英文课听一听也好，然后呢中间看看时间到了我就去找旅行社。那天坐到最后一排，老师前面讲的我也没听到，也 不晓得他讲什么，突然间有一句话，我的耳朵好像一下打开了，老师说你们当中谁有需要代祷的事项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突然间好像我听明白，他说你们有祷告的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一下就站起来了，太激动了，老师也吓一跳，因为基本上你挥个手就可以，不用那么激动。我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一看这个人站在后面，那你讲啊，我想我讲什么，我讲中文全是美国人， 我讲德文也不行，也结结巴巴。后来我也发现怎么奇怪，他们怎么好像知道我的意思。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昨天我啥都没懂，现在也打算要回德国去了，我大概觉得我不行，不能走这条路。那个老师一头白发，他从讲台看着我就走出来，走到我跟前，就在我眼前跪在地上开始祷告。陆陆续续那些同学们都走出他们的座位，就把我围成一圈，全都跪在那里祷告。那个场景也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老教授 和一群跟你完全不认识的学生、同学，就围着你为你祷告。那一刻我也站不住了，我就跪下来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跪下来，真的心里面忽然间就是这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孩子啊，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凭着信心跟我走。那一刻我发现我真是泪流满面。我对上帝说，我跑来跑去，我在中国过去从南到北跑来跑去，跑了很多地方。我的人生里面走出国门30多年以前，去到欧洲跑来跑去，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心灵里面有确据、有把握、有真正可靠的恩典？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但是我对上帝说，我不再跑，我跟你走，跟你走。亲爱的好朋友，30年过去了，我只有这一个见证，这位上帝 everlasting love 永恒的爱，这位上帝 faithful love 他的爱从没有改变。我不行他行，我不能他能。30年侍奉的旅程走下来，只有一个见证，他的恩典是可靠的，我们在他里面的幸福是有确实把握的。凭着信心，你一定能够得到上帝真正要给你的酒和奶，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何等盼望夜尽天明，但是若不是东方那最亮的星，就是耶稣基督那一刻诚心出现，我们什么时候会天明呢？无论是大到全人类，到国家，到社会，到家庭，到个人，我们只能在漫漫长夜里面。主耶稣，谢谢你，你为我们出现最亮的晨星，你为我们来到这苦难的世界、黑暗的世界，谦卑地服侍我们，把命舍上，流血除去我们的罪，付了那个代价，使我们因着信你就重新可以找到那条生命的道路。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愿意打开耳朵，今天我们愿意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使用你给我们的信心，来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父，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和归宿，你是我们真正一切好处的源头。主啊，接纳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我邀请我们当中，如果有些福音的朋友，你愿意让这一刻成为上帝对你说的来和听的时刻，使用你的信心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鼓励你在我们当中你可以举一下手。我奉主耶稣的名来为你祷告，我深信主耶稣今天把你带到这里，他认得你，他爱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特别邀请你，你轻轻举一下手就可以放下，让主的爱，让真正你生命里面需要的美酒，你需要的那个上帝给你的供应，真正带给你幸福的确据，使得你的人生跟过去不一样，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再是依靠着你以为万能的金钱，因为这些终有尽头，终会消失不见。唯有上帝永恒的约，忠诚信实的爱，唯有他的面光能够带着你，使你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举一下手，就请你可以把手放下。上帝祝福你。我也邀请我们在线上的好朋友，这时候可以打开你的 chat room， 打开你的聊天室。如果你愿意，心里面有感动，你可以在聊天室就打一个字母 A，
打这个字母代表你的心里面愿意，因为我们说阿们，就是我们对上帝愿意回应他的恩典。如果你里面有感动，同样鼓励你可以在你的聊天室打开，打上一个字母 A， 代表你的心愿。愿上帝那真正使你灵魂苏醒的美酒和鲜奶，能够真正让你生命的心田不再枯干，因为他知道你饥渴，他知道你里面有需要，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你。这样的好朋友可以打开你的聊天室。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继续我们让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我们回想刚刚我们在这里唱的歌，上帝的恩典多么奇异。这位耶稣不但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你真正自己在圣灵在他的带领当中，你的生活里面可以去经历他的。你愿意今天就来靠近他吗？就来接受他吗？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鼓励你这个时候向主有一个回应，让你自己真正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你越来越会有新的惊喜，这条道路是蒙福的道路，是真正幸福的确据。愿上帝恩待，为大家感恩。阿爸父，我们真是再次满心感恩。主啊，看到今天你召集许多的人在这里现场，也有许多的人在线上，我们共同的来敬拜你，来思想我们渴望夜静天明。主啊，愿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就栽种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拥有的主是我们人生何等美的祝福，是何等重要的这个时刻。求主继续的恩待使人祝福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